今天我们来读一个比较轻松的，也是比较短篇的，虽然说短篇还是有一些分量，对，因为字不大。这一本是纸本书，那是费曼的《你管别人怎么想》，理查·费曼。你管别人怎么想？那好，我们一样从第一章直接开始。为什么选这本书？其实我很久之前看过这本书，现在我觉得再拿出来看一看也还不错。因为我推荐了一个朋友看这本书，那既然我已经推荐了，我就想说来分享一下这本。大家可能比较知道《别闹了，费曼先生》，但是比较不知道《你管别人怎么想》，或者是其他，或者是大家可能会对于物理学相关的著作比较有印象，但是我对这本书其实有一个偏好。对，光是书名就很有趣，你管别人怎么想。好吧，第一章，一个科学家的养成。我有一位艺术家朋友，他的观点有时候我实在难以苟同。他会拈起一朵花说，看这花多美，我表示同意，但接着他又会说，我是艺术家，看得出花的美，你们科学家却会想着这花是由哪些部分组成的，一切便索然无味了。我认为他有点神经病。不说别的，他看见的美别人也看得见，当然包括我。我的审美眼光也许不如他，一朵花的美我总是能欣赏的。另一方面，我在一朵花当中所见到的却远比他多得多。我可以想象出花里面的细胞是什么样子，而细胞也有其自身的美。美并不仅存在于肉眼可见之处，微小的世界里同样可以寻找。细胞活动复杂，相关的作息也引人深思。例如花绽放的绚丽色彩是为了吸引昆虫为它传播花粉，这就带出了一个问题：低等动物是不是也和我们一样有审美能力？具备一点科学知识会引发各种各样有趣的问题，这只会让我们在赏花时增添兴奋、神秘与敬畏之感，绝对不会减损分毫的情趣。我一向钟情科学，年轻时便全力的钻研，那时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耐心去修习人文课程。大学里有些是必修的人文课程，我总是能避就避。一直到我年岁渐长，工作比较轻松了，我才把触角伸出一点，开始学画，读一些闲书。可是我仍然是一个相当片面的人，对人事所知不多，我的智力有限，全投注在一个特定的方向。我出生之前，父亲便告诉母亲，如果是个男孩，让他做科学家。我还坐在高脚椅上的年纪，父亲便搬回人家剩下不要的各种颜色的浴室的小瓷片。我们一起玩，父亲在我的高脚椅上排列瓷片，像骨牌似的排出阵势。 我从末端一推，他们全倒了。然后我帮忙重排阵势。不久，我们便改采较复杂的排列法。两块白的，一块蓝的，两块白的，一块蓝的，这样排下去。母亲看到了便说，别整这孩子了，他要是摆蓝的就摆蓝的嘛。父亲却说，不，我要让他知道什么叫做规律，规律是很有趣的，这是初阶数学。就是这样，他很早便开始向我解说这个世界，指出其中的乐趣。家中有大英百科全书，我还很小的时候，他便让我坐在他的腿上读大英百科全书给我听。念到关于恐龙的部分，比方说书上讲到残暴霸王龙高25英尺，头宽6英尺，父亲便会停下来，我们想想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说，他如果站在我们的前院里面，头可以伸进我们二楼的窗户，不过他的头可能太大，挤不进我们家的窗口。不管念的是什么，他总会尽量转换成实际可以了解的东西。想到世界上曾经有这么高的动物，实在是让人既兴奋又着迷。何况他们都灭绝了，灭绝的的确原因还没有人知道。我并没有因此而担心有一只恐龙会出现在我的窗前，却从父亲那里学会了转换。以后我读到任何东西，都会设法翻译成实际的例子，了解它真正的意义。那时候，纽约人都喜欢到凯兹奇山区去度假，我们也常去。做父亲的只有周末在那儿，周一到周五则都回到纽约市上班。我父亲周末还会带我到树林里散步，讲解树林里的生态妙趣给我听。别家做母亲的看到了，认为值得效仿，便鼓励自己的丈夫也这么做。他们不太乐意，转而央求我父亲索性把各家的孩子都带上一起去。我父亲不肯，他说只有跟我有特殊关系。结果是下个周末，别家的父亲也都带着孩子去散步了呢。到了星期一，父亲都去上回城去上班了，我们小孩子聚在一起玩。有个孩子问我，你看到那只鸟没有？那是什么鸟？我说我不知道那是什么鸟。那孩子说，那是棕锦画眉，看来你老爸什么也没教你。其实相反，老爸教过我。你看到那只鸟没有？那是一只会唱歌的鸟，我也不晓得它的名字。在意大利文、葡萄牙文、中文、日文里，它们各有不同的名字。就算你弄清楚了全世界的称呼，你仍然对它一无所知。我们不如来看看这只鸟来在做什么，这比较重要。所以我很小就知道记诵事物的名称并不是真正的知识。父亲说，你看那只鸟时不时的要啄啄它的羽毛，看到没有？它一面走来走去，一面啄毛。看到了。你想为什么要啄羽毛呢？也许他们飞行的时候把羽毛弄乱了，所以要整理一下。好，父亲说，如果是这样，他们刚飞过的时候应该会啄得更勤一点，而停留在地面的 短暂时间便不太浊了，你懂我的意思吗？
懂。
我们来看看他们刚落地时是不是浊得更勤快一些。事实不难看出并没有这样的区别。于是我说，我认输，鸟为什么要啄自己的羽毛呢？因为有虫子在咬它。父亲说，鸟的羽毛会分泌蛋白质，狮子会吃这种蛋白质的薄片为生。他进一步解释，狮子的足部又有一种蜡质的东西，一种更小的狮子就吃这个。它们吃下去之后消化不完全，会排出一种糖质的物质，细菌就靠这个滋长。最后他说，所以你就知道啦，哪里有食物来源，哪里就有某种形态的生物赖以为生。我长大以后得知寄生在鸟羽毛里面的不见得是狮子。父亲讲述的故事细节不完全正确，但他告诉我的原则上都对。另外一次，那时候我已经比较大一些了，他从树上摘下一片叶子来，叶片上有些斑点，一条棕色的细线从叶片的中央地带蜿蜒到了边缘，成为了 C 字的形状。看看这条棕线，父亲说，开始的地方比较细，越向末端越宽，这是一种蝇，苍蝇的蝇，黄眼睛绿翅膀的蓝蝇，它飞到这个叶片上产下卵，卵孵化成幼虫，这样毛毛虫的幼虫一辈子就在吃这片叶子，这是它的食物来源。它吃过的地方便留下棕色的斑迹，幼虫越来越大了，斑痕越来越宽，吃到叶的边缘，它已经长成成虫。黄眼睛绿翅膀的蓝蝇飞走了，又到别的叶片上面去产卵。同样的，我后来知道他所叙述的细节并不尽然确实，产卵的也许是一只甲虫，但他努力向我说明，这正是生命当中最引人的部分。生命的历程一再重演，不管过程多么复杂，重点就是再来一遍。我那时没有体认出父亲的伟大，他怎么会知道这么深刻的科学原理，了解科学中蕴含的爱，科学背后的意义，以及科学的价值。我从来没有认真问过他，因为我以为做父亲的本来就应该知道这些，毕竟我没有和别人家的父亲相处的经验。父亲教我细心观察，有一天我在玩鬼车，有鬼的玩具车，家里放了一只球，我推动小车前进的时候注意到球也在移动，我跑去问父亲，爸，你看，我推车向前，球却向后滚。我一直推，然后猛地停住，球却向前滚，这是怎么一回事？没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父亲说，普遍的原理是移动中的物体倾向于继续移动，静止的物体则倾向于静止不动，除非你用力推，这叫做惯性定律，可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他不只告诉我名称，而让我有更深入的了解。他又说， 如果你从侧面看，可以看出你是自后面推小车，球的方向移，球则静止不动。事实上，从车与球的摩擦那一刹那起，就地面的位置而言，球是移动了一点点，并没有后退。我跑回到小车旁，把球放回车内，推动小车。我从侧面观察，看到事情正如父亲所言那样，就地面关系而言，球是向前移动了一点。大约，我跳了一小段。父亲就是这样教导我的，他举了各种例证，多方与我讨论，慈爱的、引人入胜的讨论，不给压力，这是我往后一生里追求知识的动力。我因此对所有的科学都深感兴趣。至于我在物理上比较有成就，只是碰巧而已。可以说，我好比一个人在童年时就得到某种好东西，他便终其一生就再次得到。我像个孩子，一直在寻找一些好东西。我知道我会找到，也许不是每一次都可以，但常常会找到。大约就是在那个时候，一位大我3岁的堂兄正在念中学，他的代数很糟，因此家里请了个家教。长辈们准许我坐在旁边听家教老师讲解代数，我听到他在讲 X。 我问堂兄，你在做什么？我在求 X 的值，例如 2X 加7等于15这个式子。那不是4吗？对，但是你是用算术算的，现在又用代数算。我庆幸自己不是在学校里学到代数，而是在阁楼里发现姑妈的旧课本自己学会的。我领悟到代数的用意就是要求出 X 的值，用什么方法根本就无关紧要。所谓代数的方法，不过是方便所有学生懂或不懂都可以过关的方法。这就是堂兄学不好的原因。在我家乡的图书馆里有一套数学书，第一册是实用算术，第二册实用代数，第三册实用三角。我是在这里学到三角的，但因为理解不够彻底，很快就忘了。13岁的时候，图书馆准备买进的是实用微积分。我早就从百科全书里知道微积分是很重要而且很有趣的科目，应该要学。终于在图书馆里看到那本微积分，我很兴奋，向图书馆员借那本书，他却看着我说，你还是个孩子，借这本书做什么？我一辈子少有几次这样难堪的经验。我撒了谎，说是给父亲借的。我把书带回家，开始自修微积分。在我看来，这道理相当简单明白。父亲也开始读这本书，却看不懂。我便努力地向他讲解。我没有想到他只有这样的程度，有些困惑不安。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在某些方面我已经懂得比他多了。除了物理之外，父亲教我的另外一件事情是不要盲目崇拜。我记得我还很小的时候，他抱我坐在膝盖上读《纽约时报》，他指着报纸上的一张照片给我看，那是许多人向天主教教宗行鞠躬行礼的照片。他说，看看这些人，这里有一个人站着，其他的人都向他鞠躬， 你知道他们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吗？这个人是教宗，差别在于他头上的冠。若是个将军，差别就在于肩的章徽章。总之也就是是服饰代表的地位。但是一般人的问题他同样也有，他要吃饭，要上厕所，他也是个人。顺便一提，我父亲做的是制服生意，他完全了解一个人穿上制服和脱下制服有什么不同，在他看来还是同一个人。想来他很喜欢和我共处。不过有一次我从就读麻省理工学院回来，他对我说，现在你受高深教育了，有一个问题我一直不太懂。我问他是什么问题，他说，我知道原子是从某种状态变成另外一种状态时会释放出一种叫做光子的东西。我说对的。他说，那么光子原先是在原子里面咯？不，原先没有光子。他问，那么光子是从哪里来的？怎么会出现？我向他解释，光子并不储存在什么地方，而是电子运动所产生的。但是我说的不清楚。我说，就像我现在发出声音，但这声音并没有藏在我的身体里。写到这里，我让我想起我儿子小时候有一天忽然宣称有一个字他不能再说了。后来我们才弄清楚，原来是猫这个字，因为他的字盒子已经用光了。我们的身体里当然没有字盒子这个东西，让你用一个少一个。同样的，原子里也没有光子带。父亲对我的解释不满意，他不懂的事情我总是不能解释的让他满意。他觉得失败了，他送我去上了这么好的大学，希望我能找出所有事情的答案，却没有成功。母亲对科学一无所知，却对我影响也很大，尤其是他的幽默感，让我了解欢笑和同情心是我们能获得的最高深的知识。第一章结束。所以我才说这每一个章节其实都不长不短，但是很值得一读。我们是不是常常知道了这个名称，可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然后我们是不是就算好像学会了某种东西，其实我们并没有能力去教给别人。我们有能力教给别人的时候，是不是表示我们已经真的懂了这个东西，或者是教法不对？还有就是引发一个孩子的热情，或者是你真正有热情去做的东西，你才会想要去找到那个答案。我想费曼在这方面，其实为什么我说这本书我很喜欢，大概慢慢的我们会继续看下去。那我知道最近有地震，然后很多人都没有睡好，也很恐慌，所以我想也许我们来读一点比较轻松的，或者是刚好这本书是我觉得我很喜欢的一个短篇的 故事嘛，对，他个人的故事。有一些小故事我们可以去反思一些事情，所以希望我们这一次就从这本书开始，下次见。